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第十八章，主题是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亲爱的，你是否曾经怀疑过，神真的有看见我的处境吗？如果看见了，为什么神不说话，不做点什么？为什么神那么的安静，感觉神好像如此的遥远，似乎他对我的事漠不关心？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神一直就在看着，神的眼目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我。今天这一章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就让我们看见，在国家局势动荡不安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我要安静，在我的居所观看。”神在等，到时机成熟了，神就必然做事。神的安静是因为神有把握。神不像你我，经常因为无法掌控而急躁，神也不需要虚张声势，以各种大小动作来吓唬他人。神掌握一切，所以他不需要慌张，他可以安静。而且神在观看，观看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，包括背地里的计谋和远处的结盟，神都看在眼里，没有一个细节可以逃过神的慧眼。神绝对不会有一丝丝的耽误和不小心。亲爱的，今天神也在对你我说，我要安静，在我的居所观看。我们可以放心地将自己交托在他手中，寸步不离地跟随他，全然地信靠他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，来明白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，我要安静。神在神的居所观看，到底神在看什么呢？先来复习以赛亚书十七到十八章，是论大马士革的末世。其中提到了牵涉其中的四个国家：大马士革，也就是亚兰；以色列北国，也就是以法莲；以及犹大和古实。十七章的预言是关乎大马士革和以色列北国。当时北国与亚兰结盟攻击犹大，以赛亚鼓励犹大不要害怕，并发预言神必败坏他们，使大马士革被废弃，不再围城变作乱堆，不再有国权，而盟友北国也因此不再有保障。十七章的末了记载了这一段的第一个叹气，唉，或者翻译为祸灾。虽然多民闹腾，好像海浪喷轰，列邦奔腾，猛水滔滔，但神斥责他们，他们就远远地逃避。接着十八章一节记载了第二个叹息，关于古实和犹大之间结盟的丑话。当时原本有两个强大的帝国，亚述和埃及，后来埃及被古实占领，所以这里的古实也是指埃及。此时的古实越发的强大，想要与亚述争霸，抵挡亚述扩张领土的侵略，所以煽动腓力士和犹大等藩属国背叛亚述，好加盟古实，各谋己利，一起对抗亚述。所以先知以赛亚向犹大发预言，上一章鼓励犹大不要害怕北国依靠亚兰来攻击他们，这一章鼓励犹大不要依靠古实来抵挡亚述，因为神必亲自保护犹大，除掉他的仇敌。第一节，唉，古实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，这让人想到古实河外许多飞虫鸟类翅膀的响声，也让人想到了战船，因为古时的战船是用翅膀来做装饰。也有学者想到古时的标志上有张开双翼的鹰。这一节其实在形容古时与犹大之间来来往往的战船，指犹大和古时之间频繁紧密的外交联谊，他们在忙个不停的在备战。第二节，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做蒲草船过海， 这是尼罗河上常见的轻便船只，用蒲草做成。他们说，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滑的民那里去，形容古时人是身材高大、皮肤光滑的黑人。自从开国以来，那民极其可畏，是分地界践踏人的，形容他们有征服列国的能力。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，指的就是尼罗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一段话又是谁说的呢？这里有三个讲解。一，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加了先知说这三个字，原文里没有，他们认为这句话是先知在说反话，明知犹大不该去古时与他们结盟，但知道他们内心蠢蠢欲动，很想去看看，想要找个强国来投靠，所以说反话讽刺他们，快快去吧。二，犹大人看见从古时来的高大使者，就彼此鼓励，劝诫西西王家与古时结盟。三，这段话是古时使者的邀请，鼓励犹大快去古时那里看一看。这一段话写明了人的一个坏的习惯，就是总是四处寻找帮助，却不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。看见哪里有强大可靠的人事物，就飞奔而去。先知以赛亚预先告知他们这些国家的结局，为要警戒他们不要害怕强大的敌人，也不要依靠强大的国民为靠山。无论是如亚兰和以法莲两个小国的联盟，或是与大国古时的联盟，都无法靠人多力大而得胜，因为一切都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。亲爱的，我们其实与犹大真的很像，要么害怕人，要么依靠人，就是不会想到要来寻求神的帮助。要知道，人真的是很有限的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，都要立刻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寻求神的心意，寻求神的帮助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神告诉了犹大，神知道他们和古时想要结盟的事，所以神呼吁说，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，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，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。神在呼唤万民留意看山上竖立的大旗，留意听吹角的声音，这是打仗的前奏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是谁的大旗，是谁在吹角呢？大部分学者认为，神在呼吁犹大和列国留意观看即将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，因为亚述王西拿基利将要来围攻耶路撒冷。接下来神要做的事情千万别错过了，必须留意看，留意听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对我这样说，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。等等，怎么画面突然又转变了呢？神竟然说他要安静地观看，刚刚不是说了山上竖立大旗还有吹角吗？不是已经准备要打仗了吗？怎么接着神却说要安静地观看？此画面与之前所描述的古时河外翅膀刷刷的响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地上政权乱得一塌糊涂，但是神却在天上的居所安静地观看着，一点都不慌张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，也在他的掌权之下。亲爱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，以为神不在乎，其实神的眼目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自己的百姓。我们以为神没有在做事，其实神是在等最好的时机。当地上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们当要仰头仰望我们的神，要相信他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身上，随时保护着我们。你有没有发现神在观看？所以神也呼吁我们留意观看， 这与我们天然人的反应是不是非常的不一样？再回到经文，神观看什么呢？神说，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，如同日光中的清热，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。哦，原来在神眼中，这一切的动荡不安犹如夏天收割之前的热气和雾水，虽然很不舒服，但其实是一个有助于葡萄成长和成熟的必要环境。等时机成熟了，神就要来收割。神说，收割之先，花开已谢，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，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，又砍掉蔓延的枝条，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。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，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。这两句话您听明白了吗？还是和我一样一头雾水？但这描述的画面对当时的犹大人来说，一听就能懂神的意思。原来以色列的葡萄是五月开花，八月成熟，当树上开始结果的时候，就要先削去多余的嫩枝，好让出更多的空间来结果子。等到收割以后，就需要砍掉蔓延的枝条，来预备好葡萄进入冬眠的季节。剪下的枝条可以当作柴火来燃烧，也可以给鸟兽来筑巢。此预言在描述神安静地观看，等候成熟的时机来到。他要收割成熟的葡萄，就要先剪去抵挡神的万邦。他们如剪下来的枝条，在神的计划中，神另有安排，也有其他的用处。那你是不是也很好奇，会有什么其他用处呢？第七节，到那时，这高大光华的民，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，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。这里再一次的重复同样的字句来形容古时人，猜一猜他们会怎样？神说，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。哇，神说经历了这些，最后就连古时人也要被神得着。神差遣先知以赛亚鼓励犹大，不要害怕仇敌，也不要依靠古时，因为神要亲自为他们而战。亲爱的，你是不是也在好奇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个月 Podcast 读的历代之下，当亚述要进攻耶路撒冷时，历代之下32章20到23节，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，向天呼求，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，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。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，进了他神的庙中，由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。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细拿基利的手，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，又赐他们四境平安。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，将贡物献与耶和华，又将食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。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眼中看为尊大。真的就如神的话实现了。亲爱的，您知道吗？那次经历的得胜只是预言中一部分的成就，此预言完全的成就是在将来弥赛亚的国度。到那时，全地经历了大灾难的炼境，列国包括古时要看见神的救恩而来到锡安敬拜耶和华。神说，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就是 Alpha， 你是 Omega，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中，因此你不急躁也不慌张。 等到了合适的时机，主你必亲自为我们而战。在等候的过程中，即使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你的作为，但我们仍然就是相信你，我们要抬头的仰望你。当我们抬头时，我们就必看见你用笑脸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，不在自己四处寻找各种的靠山，因为除你以外别无他神，别无依靠。主啊，我们就是要单单的跟定你，跟从你。主，谢谢你耶稣，有你真好。这样子祷告祈求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